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再是宣道主的事，不再是宣教同工的事，不再是几个长老的事情，不再是教会一部分人的事情。宣道是今天整个上帝的群体，耶和华的军队共同在进行的一件事情。不但有全然的联合，而且呢，你发现有全然的付出。那里让我们看见十二桶的水。以利亚对百姓说：“你们去拿四个桶来。”四个桶里面装满了水，然后呢倒三次，所以一共是十二桶的水，再次代表一个全然的联合，但是同时也代表一个全然的摆上，一个全然的付出。我们都可以想象，在当时三年半没有下雨，滴水贵如油，那一滴水都比金子更宝贵啊。现在竟然十二桶的水，这个水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说活命的水，谁肯拿出来呢？你拿吗？我拿吗？这是我们家里仅存的水啊，水现在比什么都宝贵啊，倒到沟里面去，那不是很快都浪费了吗？那不是都吸干了吗？那不是都看不见了吗？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宣教士能够在前方在各处来宣教？弟兄姐妹，因为你们把水倒在沟里，因为你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。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这个群体在那个时刻表现出那种的信心。神啊，宣道既然是你的心意，我们把自己摆上去，无论是我们理性上怎么想，无论是我们在自己怎么的打算计算，这一刻我们把自己摆上去，一个全然的付出，一个完全的摆上，这正是复兴所需要付的代价。可以说今天我们谈宣教，如果没有一个付出，如果没有一个摆上，宣教怎么能进行？人心怎么能够被改变被转回？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有这样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？是因为在那些最艰难的年代里面，仍然有多少忠心的神的仆人使女，他们在小小的阁楼上面，他们在可以说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付上祷告的代价。我到现在印象最深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家旁边走几步路有一个老人家，这是一个 孤独的老人，他没有结婚，年事已高，他靠什么养生？就在他家的门口摆一个卖葱卖姜的一个小小的摊位。那个时候葱姜大概就一分钱两分钱你就可以买到，他就靠这些来养生。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姐妹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到他的家里面去，走上他家的那个阁楼，我都会腿都会发软，因为那个实在是年久失修，那个楼梯好像随时会垮下来一样。走进他的小小的阁楼，我发现那个一片漆黑，白天也舍不得开灯，墙上很多地方是漏风的，用纸把它糊起来，用那个报纸把它糊起来。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去，他看到我第一件事情都说：“路加，我们来祷告。”拉着我就在那里祷告。我那时候都想祷告什么呢？有哪些事情，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祷告吗？坦白讲，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要我去，我常常是不得不去，好像每个月去看一次，像完成任务一样。但是每一次去被他拉下来跪下来一祷告都是两个小时以上。为什么祷告？他不是为自己祷告， 为着中国的教会祷告，为着上帝啊，求你的福音能够传遍中国，上帝啊，但愿你的福音能够走进千家万户。我那时候根本不能体会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的？你今天想到你自己的明天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想到为中国，为其他你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会在那里祷告呢？感谢神，今天我明白了，今天才知道这些的祷告没有一句是突然的，因为这些人付的代价，才有今天中国上亿的百姓归入主的名下，创造整个世界宣教史上一个奇迹，在最不可能的时候，竟然神的道在各村各乡各山各里被遍传，被广泛的传开。这种的付出，我们不但看见复兴需要花出极大的代价，我们看见复兴是有要求的。神的家要兴旺，有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是什么？就是叫神的百姓那个心意能够转回。这个以利亚在神的面前祷告说，神啊神啊，求你让你的百姓的心转回。从哪些事上转回呢？第一，从心怀二意上转回。以利亚问那些百姓说，你们心持二意还要到几时呢？我们今天常常也会这样，不知不觉我们就心持二意。我自己深深有体会，1989年我已经蒙召了，神透过一个仆人，他从香港到达拉斯去，经过欧洲，经过柏林，我们就请他给我们那个主日讲台讲道。没想到那次他讲道以后，圣灵大大充满，他在那里流着眼泪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，中国的历史，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。那句话像大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，然后他流着泪说，你们愿意将来回去中国人当中传福音吗？你们将来愿意回去中国宣教吗？坦白讲，他当时讲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，但是我对自己说，不可能不可能，绝不是我。上帝啊，我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，好不容易拿到护照，拿到签证，我现在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，我已经到了西方。上帝啊，绝对不是我。结果呢，他一次又一次呼召，我那时候真感动啊，但是我又怕，哎呀，不行啊，陆家，你千万别冲动啊。我竟然当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，也很得罪神的祷告，我怕自己控制不住，我竟然跟神说，上帝，你让他停下来，不要再呼召了，我怕我太感动，我控制不住，我就站起来。没想到刚祷告完，他说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这是他第五次的呼召，他说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结果真发现自己泪流满面站起来。当时一共四个人，另外一个弟兄从台湾的新竹来的，另外一对夫妇，他们一同站起来的，那对夫妇是从安徽的合肥来的，他们信主只有三个月的时间。我们四个人流着泪站在神的面前，愿意把自己献上。但是以后的日子慢慢慢慢就有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借口，很多的推诿，好像走不上去，算来算去都在算，哎呀，就是心持二意。老哥就说，上帝啊，你让我先做完这个吧，上帝啊，你让我先有这些成就吧，上帝，你先让我走自己想要走的路，以后我再来侍奉你。一直到1992年，神用一个管教，那时候好好的走路，在那个住的宿舍里面，忽然间就摔一跤。它是一个大理石的地板，上面有一点水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就走过去，结果就一滑就摔一跤。那摔下去当时就觉得那个左膝盖好像非常的疼痛，我以为没有什么大事，我坐在楼梯上，我想休息一下，很快大概就过去了。没想到结果呢，那个膝盖整个肿起来，肿到一个地步，发现那个裤管都已经要好像要崩裂一样，我才知道事情很严重了。结果呢，那些同学知道这个情形，赶快就把我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。医院里面医生一拍那个 X 光片，对我说，你做好准备，马上开刀，你现在这个左膝盖粉碎性骨折。我说开刀， 根本当时没有任何的准备。我说开刀，那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开刀这个成功率怎么样？医生说我们，你既然问我们告诉你这个成功率呢，因为你这个部位这个很敏感，在膝盖这个部位，我们现在要把那个碎骨片拿出来，而且那个部位我们要用一个 monitor 进去，再看那个 monitor，然后给你做这个手术，可能成功很好，但是你要有准备，也有可能不成功，就是你将来这个腿可能会瘸。哎呀，我说那这样，那后来我问他们说，那如果不开刀，他们说我们建议你最好开刀，你如果不开刀，那些碎骨片在里面可能会长得更不好。只有在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才真正伏在神面前，上帝啊，我一直想走自己的道路啊。今天一个小小的一个摔跤就让你走不下去，你以为人生好像明天都在你手里，你以为我们好像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，在那一刻忽然间发现，明白了。我记得后来没有开刀，我跟医生说："那，你还是给我上石膏。"医生说："可以上石膏，3个月你不能走路，你躺在床上，打上厚厚的石膏。"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呢，跟神悔改认罪，神啊，你知道我一直心慈二意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坦白讲，我都已经有几位，他们那个时候刚刚东西德合并开放，东德一开放以后，很多人觉得很多机会啊，他们来找我说："陆家，你有这个德文翻译的证书，你来加入我们的股东啊，我们到东德去开公司，你不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知道你又读书，你教会服事很忙的，你就挂一个名，我们每个月给你分红。"这几句话就让我心很动了。马上就心怀二意，结果呢，一跤摔下去，在病床上面流泪跟神悔改说："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就是这样败坏的人，我真是心怀二意的人。"感谢神啊！结果后来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常常来探望，跟我一起祷告，神的灵也在我里面感动。那么，我觉得实在是一个时刻，应该要走出去了。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找那个旅行社，我说现在请你们帮忙找一张飞机票，我现在去美国。那个时候已经有富勒神学院的这个通知，我跟旅行社说，那个时候是8月初的事情，我说你们帮我找一张12月份的机票。我想医生说3个月不能走路，所以12月份嘛。那旅行社就对我说，12月很贵哦，因为刚好靠近圣诞节，那个飞机票很贵。我跟他们的要求就是找一张最便宜的。那后来我留了电话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们看看，如果万一中间有便宜就通知我。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，旅行社打电话来了，哎呀，他说现在有一张很便宜的机票，半价可以给你。我说很好，什么时候？8月26号。我说8月26号，那才摔下去才3个星期啊，不行啊，不可能啊。所以我就挂了电话。没想到那天晚上教会弟兄姊妹又来了，每天晚上弟兄姊妹都跟我一起，我们在那里有交通有祷告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今天白天啊，这个旅行社打个电话来，8月26号，你看到现在马上就1个多星期，但差不多只有10天就要动身了。我说我就回掉了。弟兄姊妹说，哎，你怎么把它回掉了？这很好的机会啊，你凭信心要走出去。我说我怎么去啊？他们说我们抬都把你抬上飞机，推着轮椅把你推上去，你既然做传道人就是信心的道路啊，很好，感谢上帝，你就去。结果他们3言2语，我当时也不知道脑子发热怎么样，我就去。我说好啊，就这样，就打了电话，就真的。后来才发现不行啊，10天里面呢、啊，你又是瘸着腿的，哪有很多事情要办啊？结果真是教会弟兄姊妹全体发动。走的时候呢，坦白讲，我信心很小，我想说陆家哈，既然这样啊，去看一看吧。就我当时有100个理由觉得不可能。昨天我提到，我觉得语言上我也不可能，举目无亲，怎么可能？而且再次我都已经过30了，再次这样人生要去经历，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哎呀，我说上帝啊，不行了！我当时有种种理由，我说上帝啊，要装备都可以。虽然德国他们说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好像，哎呀，那我不在这里装备，那总有地方去嘛。啊，怎么要到一个讲英文的地方去呢？觉得不可能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飞机上，从纽约那边入关，我还很小心，因为腿上都打的那个石膏。结果从纽约转机到洛杉矶来，当时有一位传道人要来接我，就是那个苏文峰牧师，海外校园刚刚那个时候创办。那么他到飞机场来接我， 我就在纽约飞洛杉矶的飞机上，我想我跟这个施文峰牧师也只有见过一次面，都不熟，我想别把人家吓着，人家一看你这腿怎么成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这个，而且当时真的也不太雅观，那个裤腿卷到这大腿那儿，底下都是石膏。所以呢，我在飞机上跟那个空服员，我就跟他们商量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把那个石膏啊剪掉。我想说我记得提醒自己我这腿受伤，医生说3个月，那我现在呢就是石膏先把它去掉，但是我让自己的腿走路就直着，这样我不去弯它。把一层层的石膏在飞机上剪掉，总算可以把那个裤管放下来。然后呢，没想到一见到苏牧师的啊，他一高兴我也高兴，就全部忘了这件事，我跟着他就走了。那天晚上啊，住在施文峰牧师家里，他的底下一楼是海外校园的这个办公室，2楼就是他们家的住宅。那天晚上住在他们家楼上，等到第二天，那个师母在下面说：“陆家下来吃早餐了。”我就走下去，走到楼梯一半的时候，我忽然就愣在那里，停在那里。我说：“陆家，你怎么现在走路了？哎，怎么医生不说3个月不能走路吗？”我告诉各位，那个腿啊，真的完全没有事。我深深感谢神，我真发现这位上帝是实在是独行其事的上帝，他有完全的主权，他真让我看见，你如果不心慈二意，你踏着凭着信心你走出去，神总要保守，神总让我看见他的恩典是够我所用的。满心感谢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福信需要付代价，福信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不再心慈二意。15年的路走下来，不断学的功课就是神对我说，你不要心慈二意。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侍奉，今天还是一样，很多人说陆家你在这个机构我们听都没听过，但是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只求你保守我，让我不心慈二意。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呼召、你的印证、你的看见、你的感动让我持守在这个 position 上面，你就让我不心慈二意。而这10多年里面，我也实在吃了很多心慈二意的苦，侍奉上也是这样。什么时候心慈二意，什么时候你发现你一样侍奉都做不好。不但神要我们心意回转，而且神要我们在当中能够全然圣洁来归给他，把罪除去。这就是当时那个以利亚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把这个850个先知统统抓住，不要让一人逃脱。除恶务尽，我们岂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？我们岂能又做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又不害怕犯罪呢？今天多少时候那些数据可以说触目惊心。美国有一个很权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调查机构做过这个统计，今天神的家、神的教会常常在各样的事上已经变成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个调查里面调查了很多栏目，包括赌博、包括离婚、包括性上面的犯罪、包括色情的网页等等，发现今天神的家、神的儿女在这些上面好像肆无忌惮，一点都不惧怕。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群体出去宣教呢？怎么可能这样一群百姓来经历复兴呢？所以当时以利亚，神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把那个850个假先知把它除掉。今天我们除非愿意把罪在我们当中全然的除去，我们才有可能得着复兴。圣经说我们好像成为一台戏被天使和世人观看，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人们在看我们。我们如果把罪除去，神的名就得着尊崇，宣道就正在进行。我在许多地方看到神的儿女怎么样付代价，他们有一些就失去了在人看来很羡慕很高薪水的一个饭碗，为了不做假账，为了不说谎，为了让罪在身上没有余地，他们付出了代价， 但是感谢神，神的名却得着尊崇，神的名却在那里被传扬。复兴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不心持二意，就是让罪在我们当中除去。复兴也让我们看见它能够实现，需要我们真正有坚固的信心，也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耐心的等候。我想到这个以利亚，你在这里看见他的信心，也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信心，他们把活命的水倒在那个坛上。以利亚看见了什么？他那个时候其实根本那个云都没有看到，他叫那个仆人说你去看一看，结果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六次都没看到，第七次他也没有看到，他的仆人说我现在看到好像有巴掌大一小片云彩。但是他对亚哈王讲一句话，我已经听见了多云的响声，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看见，这也是属灵里面的信心。复兴必定能够实现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作为。黑暗已深，白昼就将近。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么深的黑夜，我们就一定知道黎明不会太远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一个信心就是已经听见了多云的响声，已经听见了多云的响声。我们深信神的旨意不会改变，他要万人得救，不能有一人沉沦，他不愿意一人来沉沦。复兴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他要实现，就在我们的忍耐等候当中，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第七次，那一段的过程是艰难的。那个以利亚他把自己脸就伏在双膝当中，迫切祷告等候，不但是他一个人等候，是全体以色列百姓一同在等候。圣经上说好像我们今天像劳力的农夫在忍耐等候着结实的日子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凡等候耶和华的，他们必然要像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不疲乏，行走不乏力。等候的日子是艰难的，等候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问号，但是感谢神，你会发现人会错，但是神不会错。这就是等候的功课。我想到当年那个耶利哥城是怎么倒下来的，神要约书亚带着他的军队说你们绕城走，第一天绕一圈，第二天绕一圈，第七天绕七圈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城是绕到第十三圈的时候才倒下来。我们在宣道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两百年前，这位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到了澳门，在他可以说一生的侍奉里面，多少的忍耐等候啊，只有带了不超过十个人信主，只有几个人信主。但是有谁想到中国第一个基督徒，中国第一位牧师就这样产生？有谁想到他在两百年前劳力所撒的种子，今天结实累累？在等候里面，我们看到神何等悦纳，神何等的纪念。我记得曾经去过浙江荸浦一个地方，一群神的儿女，他们当时凭着信心就买下一个破旧的学校。这个学校当时这个当地的政府不要它，已经被废弃了，但是政府又想说透过这样可以也有一些收入，所以问来问去，后来有心机就说我们想要把它买下来。破破烂烂，破烂不堪的，他们买下来以后才发现为什么这个学校被废弃呢？原来当地根本没有水，在那个山上面那个地方没有水。哎呀，所以后来发现说如果用水要到山下面很远的地方去挑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怎么办呢？ 将来聚会的时候，许多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，每一次几百个人要办特会，要聚会，那个水用水量很大，单单靠下面去挑不行啊。同工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啊，你既然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，你一定有供应，你一定有预备。这个信心真宝贵。结果他们就到后山坡去找水泉，结果找来找去发现根本没有，当地一两个很小的水已经被周围那些的居民都已经占了，都用了，根本不可能轮到他们用。而且那个地方他们问了才知道，很多人说不可能的，这个山上我们都找遍了，有水泉的地方通通都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，不可能的。你们要水，第一等天上下雨，第二就是到山下走很远的路去挑水。但是这群同工不灰心，他们真是一面去找，一面到一个地方就跪在那里祷告，主啊，你预备的地方求你为我们供应。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哇哇哇，后来看到小小一点点水，好像湿湿的一点点硬渗出来，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就跪在那里祷告，他们就在那里赞美上帝，他们在那里唱诗敬拜赞美，说神啊，我们好像你草场的羊，求你供应我们。真奇妙，这些同工告诉我说，哪里想到我们唱诗赞美，越唱歌越唱歌，那个水啊，开始就看到好像湿湿的一点点，结果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就像从地上冒出来一样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哎呀，当这些同工唱到后来停下来，真奇妙，一个神迹就在他们眼前出现。他们在那里哇哇哇，结果看到水很多出来，没有想到这个水一出来的就引来周围一些居民的嫉妒。哎，居民过来说，哎呀，这个属于我们的地盘啊，靠太近了，就把这个水赚了。你看这同工的信心大到什么程度，这是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水泉，他们不讲一句话，不跟当地的居民有任何的争执，虽然是他们发现他们挖出来的，就让给他们，他们继续往更高的山上爬。有些人说，你们别傻了，要找水啊，到山脚底下比较有可能，越往上没有可能的。我们在这里世世代代居住，哪里有可能？没想到他们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在那里再次还是这样。他们真像当年那个以利亚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征战。祷告里面又奇妙，也是这样，忽然间看到水出来，越祷告大声，水出来。那一天他们带我去看，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大大的水池，然后在那里用那个塑料管把它接下来。到今天在那里那个水多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允许周围的居民，你们尽量来接，造成当地一个极大的震动。那些人说，耶和华真是神啊，我们祖辈居住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水，这样大的水泉。我跟他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心里真是看见上帝啊，在这个时代你让我的眼睛何等有福，真看见信心和等候。这是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秘诀，也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被神复兴起来的一个秘诀，坚固的信心，忍耐的等候，好像劳力的农夫。为什么？因为复兴是上帝自己的保证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也是神的作为。我们如果读十八章第一节，你就发现不是以利亚会在那里呼风唤雨，不是。第一节神对以利亚说，你去，你使亚哈王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这就是神自己的旨意。今天神说，多少干渴的心灵里面，我要降雨在他们的心灵里面。是说今天世界的各个角落，那些未曾被安慰的灵魂，那些黑暗的角落，神说，我要降天上的活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我要把他们从黑暗里面招出来，进到迦南美地去。这是神的旨意，宣教是神从起初就已经定的旨意。我们都知道，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一只羔羊被杀，神用羔羊的皮来为他们做衣服，已经在预表着基督要为我们成为那只被献上的羔羊。 宣教已经在开始，宣教已经在进行。宣教是上帝的定旨先诫，不但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第三十六节，以利亚很清楚，以利亚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让百姓知道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情。”我们今天不过是奉神的命在行这一切的事情，而且宣教是上帝的作为。第四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神的作为透过他的器皿彰显出来，天上有火下来，把祭坛上已经被水打湿的那些柴、那些燔祭能够烧干，能够被约纳沟里的水都烧干。这是神何等奇妙大能的作为！这是今天我们多少的同工们，他们奔走在中国的土地上，都看见、都听见、都告诉我们的。这些年无论在哪里，北边、南边、东边、西边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有机会去到了中国的许多教会里面，真看见神的印证、神的奇迹，说都说不完，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。这个以利亚能够束上腰，表明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。神说：“我要以我的能力来为我们束腰。”他就奔在亚哈王的前头，直达耶斯利的城门，为神得着了仇敌的城门。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刻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今天我们何等盼望有一天中华民族能够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我们何等盼望有一天每一个家庭能够眼泪被擦干，说：“耶和华是我家庭的主，基督耶稣是我家庭的主。”我们能够看见多少破碎的婚姻在基督里面重新得以和好，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纷争、恐怖、攻击不断的这个世界有一天真正上帝的平安临到，能够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感谢神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是什么？就是以利亚是与你我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是与我你我一样性情的人。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也照样能够靠神来奋起征战，来迎接这个大复兴的时代。我们今天也照样可以努力的来宣教，只等到我们的救主再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。以利亚不是一个超人，以利亚不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，以利亚是跟你我一样心情的人，他愿意把自己摆上去。我们感谢神，一个宣教的器皿就产生，不但是一个人的宣教，是一个群体的宣教，是带来整个神的家的复兴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想到宣道不但是前方的，更是后方。我们基督之家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。有谁想到不到三十年以前，神的仆人来到这里三个月的时间，三间教会、三个查经班被建立，在人想来能吗？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不可能啊，三个月时间你一个礼拜要跑三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根基上面被建立起来。感谢神，今天神告诉我们说，幕后这殿、幕后的光景、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求神大大的恩待我们，真已经看见同工们已经往四面八方去了。今天宣教是整个教会被动员，是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听见了，求神帮助我们慢开我们的脚步来往前走，我们必定看见神要与我们同在，脚掌所踏之地神要赐给你、赐给我，直到万民归主，直到我们看见中华神州真正被福音的光所照亮、所照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看见以利亚这个器皿，主啊，你纪念他，只是因为他凭着信心，他知道他的神比一切都大。 主啊，感谢你不单是他一个人，以色列众民愿意一同聚集，如同一人一样。主啊，他们在你面前恢复祭坛，他们在你面前迫切的祷告，他们在你面前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去，他们在你面前愿意有一个全然的联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一个复兴就这样产生了。主啊，那些罪恶要被除去，众人的心不再心持二意，要在神的面前凝聚如同一股绳子。我们谢谢你，虽然外面的环境好像是饥荒遍地，但是我们却看见我们是有上帝生命的活泉的人。主啊，你应许我们这个泉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个永流的江河。恩主啊，求你今天帮助你的教会，帮助你的儿女，让我们里面真是被神你的活泉活水所充满，好让我们带着那能力束上的腰，我们就能够直达仇敌的城门，我们能够向世界宣告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主啊，这个时代你的家里何等需要壮丁，你的国度何等需要精兵，你的坛上何等需要祭物。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听见那天上的召唤，能够不违背天上的意象，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坛上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，谢谢恩主，都要成为祭坛，都要成为祭物，能够为神所用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。主啊，在我们不能，但是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？因为这是你的旨意，也是你在这个时代的作为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也纪念悦纳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心。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